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2号，公元2015年6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第12次大会开幕；美国宪法中心授予达赖喇嘛自由勋章；流亡各界纪念达赖喇嘛80周岁华诞；西藏独立理念抗争者立誓秉持非暴力方式；美国国务卿被呼吁向中方提及人权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第12次代表大会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开幕。在3天的会程中，与会代表们将就多项重要议题进行讨论。今天6月18号上午，藏传佛教格鲁、萨迦、宁玛、噶举四大教派各分支以及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领袖及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苏日雅饭店中，召开了第12届大会。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致开幕词时表示，藏传佛教各教派及本教领袖们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下，于60年代初期首次在印度举行了跨教派会议。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亡过程中，各教派认识到了西藏民族与传统文化正处在艰难的时刻，因此通过此类会议加深了相互间的交流互动，对西藏的政教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白马曲觉也预祝此次大会能够顺利进行。寺政洛桑桑格代表内阁噶夏发表致辞时强调，同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分之间的矛盾分歧甚至杀戮相比较，藏传佛教各大教派能够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西藏的宗教发展实属不易，而这都要归功于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洛桑森格因此向各教派领袖们提出了巩固团结、继续为西藏事业共同努力的希望。接下来，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格鲁派以及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领袖及代表先后进行了致辞，主要就达赖喇嘛的恩情、缅甸等国的佛教僧侣陷入暴力冲突、胸天成员对西藏佛法与内部团结的危害，以及一些借藏传佛教之名而谋私的现象，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与建议。据了解，此次为期3天的第12届西藏跨教派大会中，将就多项议题进行讨论研究，其中包括恢复西藏比丘尼制度的可行性、加深与其他佛教传承间的互动、各教派驻外中心的事务规范化、怎样以和平非暴力途径对抗国外胸天组织成员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诋毁污蔑等等。在大会第3天，达赖喇嘛尊者将莅临会场，同各教派领袖进行会面并给予教导。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决定将该中心本年度的自由勋章授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以表彰尊者长期以来为世界人权及和平所付出的贡献。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昨天6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宣布将2015年度费城自由勋章授予达赖喇嘛尊者。国家宪法中心主席杰弗里·洛森在声明中表示，该中心为能够 受于达赖喇嘛尊者自由勋章而感到荣幸，这是对尊者长期以来为世界人权付出的贡献进行认同，对尊者至今在推动自由、对话及相互包容等方面的巨大贡献进行表彰。美国费城市长迈克尔·纳特也代表全体费城市民，对能够向尊者授予费城自由勋章而表达了喜悦与荣幸。据了解，自由勋章的授奖仪式预计将于今年10月26日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自由勋章最初由费城基金会设立，从2006年开始由美国宪法中心接管授予。美国宪法中心是一座关于美国宪法的博物馆，于2003年7月4日美国独立227周年纪念日当天成立开放。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与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及援藏团体纷纷以各种方式的活动纪念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到来的80周岁华诞。与此同时，中共也加大了对西藏各地的管控，以限制境内藏人为尊者庆生。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周日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藏历80周岁华诞，为了庆祝这一特殊的日子，同时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对藏人们的恩德，印南西藏斯拉寺全体僧人及当地藏人民众从本月14号开始展开了为期一周的祈祷法会，祈愿尊者健康长寿，庇佑西藏事业圆满成功。在达兰萨拉以甘丹赤巴仁波切为首的西藏格鲁派上百名高僧也从本月14号开始为尊者的长寿祈愿法会而进行前行修法仪轨。就读于印度新德里各大学的藏人大学生们则从昨天6月17号开始自发在印北查莫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境内的藏人社区中开展环保活动，以此来纪念尊者的华诞。此外，美国和平艺术基金会也为介绍尊者的伟大业绩而计划于下月6号尊者的西历80周岁华诞当天推出名为《西藏之歌》的音乐专辑，其中收录的歌曲包括斯丁、凯特布舍、彼得加布里埃尔等数十名美国知名音乐人士特为西藏创作的作品。此外，中共当局也在达赖喇嘛尊者80岁华诞前开始向西藏各地增派驻军与安全人员，以限制藏人们举行任何形式的活动为达赖喇嘛庆生。在西藏安多夏河县等地，拉布冷寺高僧加木样加措计划于本月26号至30号传授十轮金刚大法会。而中共当局获知这一情况后，便开始派遣大量武警及安全人员前往法会筹备场地，严密监控及骚扰来自各地的信徒，在当地制造恐惧。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社会中持恢复西藏独立为抗争理念的一群藏人活动人士以自发力士秉持非暴力的方式为达赖喇嘛尊者的80周岁华诞进行了纪念。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6月18日下午，一群持恢复西藏独立为抗争目标的流亡藏人举办了一项特别的活动，来为达赖喇嘛尊者即将来临的80岁华诞进行了纪念。长期参与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活动人士丹增尊主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这次为了庆祝达赖喇嘛的80岁华诞，流亡藏人社区中持 恢复西藏独立为理念的藏人们自发举办了立誓并止非暴力的活动，以此表达他们对尊者的敬仰，同时在此声明会牢记尊者有关非暴力理念的教诲。在中共当局的长期歪曲宣传下，中国民众普遍将追求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会等流亡团体与人士与暴力恐怖集团画上等号。此次立誓活动似乎也有消除外界误解的意义。据了解，活动发起方计划为立誓并止非暴力理念活动，特别设立网站来鼓励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一行列。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国际特赦等九大人权团体共同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致函，要求他敦促中共改善人权状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下周一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国际特赦、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及人权观察等九个权益团体于昨天17号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鲁致函，敦促他们在对话中提出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上述团体在信函中指出，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加大打压言论自由，侵犯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各项基本人权。在信函中，权益团体们也要求克里呼吁中共释放那些仅仅由于行使基本权利而遭到拘押的人。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今天，中国政府又把藏人的建议，即在西藏实施名副其实的自治，指控为要求大西藏。那么几十年来，中国源源不断地向西藏移民时，为什么始终包括那些被划入中国省份的西藏区域呢？为什么移民时就不叫大西藏了呢？这种双重标准显然有一箭多雕之作用：一、模糊西藏疆域；二、隐蔽中国的殖民扩张；三、挑起中国人的大一统情节。其实，中国的行政区域是经常调整的。中国宪法第31条也规定了，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那么，为什么只有西藏的区域被划入中国的省份后，就板上钉钉，不能再动了？连藏人的正常建议也被打成了大西藏，还不惜发表了10多个白皮书，由大小官媒轮番批判。设想一下，如果重庆人要求并入四川省，并享有同样的政策，中国当局会如此气急败坏吗？信息时代的今天，白皮书居然重复着一个古老的谎言：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